还有什么想了解的？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师兄？这个新师兄啊，
供需啊，效果。
你说的那个惰性啊，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说吧，这个惰性就是你觉得要加把劲儿的，要加把劲儿、加把劲儿的这样的去修。你要是这样想啊，其实人人都有惰性，这个人性里面本身就有喜欢进的一面和喜欢退的一面，只是这个人呢、他取进的一面，他觉得进是好的，所以他会害怕这个惰，你知道吧？但是有进就有惰，这是很正常的。你要是精进了一段，你就想偷懒，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干脆我们就不要把这个修行这个事儿当成一个进和退的事儿，你不要这样想。但是你可以有另外的想法，你的必须，就像你活着，你不吃饭你就活不下去，你必须得吃饭睡觉，也就是我们打坐就变成这种必须。也许你有的时候不想打坐，但是你因为必须要做，所以你不得不做，你就这样能坐下来一坐，这一坐是最好的一坐，这不是坏的一坐。就是这种情况下，你的心理的程度非常的抵抗这个打坐，那个也觉得自己状态不好，妄想也纷飞，但是就这样你坚持打下来了。一般来说，这一坐叫我在我们心中心理叫就是最好的一坐。就这种情况下，你能打得下来啊？所以跟你想的不一样，你不要太畏惧自己那些不好的，那些不好的那些东西，我们不让它成为障碍就可以了。那它就不是不好的。应该这么说，我们实际上都是一群偷懒的人，我们想要大休息，所以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方法，让我们去大休息。
哎，郑老师，今天有多少人？
没，可能就这么多吧。
王刚刚说来的，然后呢，他不知道什么有事了。
那个，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惰的问题。第二个，你说共修的问题，共修也可能是你认为的有力量大，但是呢这个回去自己还是要面对自己的事自己解决，所以你就没有共修你自己能修下去，这样最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主张自己修，一开始就不给你弄一个共修的场所啊什么的让你去依托，你一开始你自己能修，那后面的都很简单，就这么一直修下去就行了。其实你自己修的时候都是祖师跟你在共修的时候。
我刚才想说啥，就是说你看他很多人说这个虚空粉碎啊，还有因为我刚开始打完七，我记得这个很清楚，我们当时打一个方便清那么多师兄，那这个飞出去了那个飘出去了，哎，还有这个海关上还不知道什么，我说这个怎么爆炸了，怎么你还在啊，我当时就有这个疑问嘛，那你都不在了你怎么还
肉身爆炸
就这些东西感觉可能我刚开始没有想这些东西，但是后来一接触这些东西后，我觉得怎么我就就下来也没有他们这种情况啊。
我
就会想一下，
我
到底这个虚空粉碎是否？
对对对对，你刚才说到了那个地球啊那些东西啊，然后他们就没有了。你觉得应该是那样，对吧？
我以前没有这样想，但是
我
觉得
没事没事。
我觉得他们现在想什么十方世界效应吗？这个词是我第一次接触报老师说的，我联想到这个虚空粉碎，我就想可能因为我们在地球上嘛，我是受这个西方的教育多一点，就是。有星系，哎，就啪一下爆炸，什么都没了。对，我是想到这样。
对对对，你原来是这么想的，但是我现在问问你，这些星系现在还有吗？现在是有还是没有？
我这块看不见，以前只不过是
你说的意思还是有，你说的意思还是有，不说星系，桌子是有啊还是没有？现在是有还是没有？有啊。
但是当体虚空啊。
你这个当体虚空，我说你是空，是龙树菩萨的，那不是你的。他到底是空还是不是？那是龙树菩萨是空，你这是空吗？
空好像与我也没啥关系。
那啥与你有关系啊？
都没关系。好像就是我还是就多是。是吗？
但是你还是好像你在这隐隐绰绰的，人家一够你就跑了，该继续的。
就是被他们总是够跑，因为总是有一些。是不是就说一些
然后你就觉得自己不够用功啊。
对啊，我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很努力
了。不是，就是你的知见上的话你知道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因为你不够用功你就被忽悠了。不是，就是你心虚，你觉得你不够用功啊？你觉得比如说我打坐打的不多，或者我的打坐没有加坐多，你是虚心的，心虚到这一块了可能。
就比如说还有一个退去的地方，就是他们说身心化空，我看老人的那个月传上说 老人走着走着什么。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就跟我刚才问的是一样的，我就问你这个东西是去那个什么的，是空的还是不空的，你最后说了一个跟你都不相关，这句话是假的，因为老人一说是因世界化空，你又觉得跟你相关了，你要是真跟你不相关，你就可以不答应老人这句话啊。
因为每天都要祈求老人，就感觉越来越气，越来越气，老人
那就不是什么都跟你不相关。你这句话也不是真的呀。
真的，当时问的时候是真的，但是我们每天用功都要祈求老人加持嘛，然后老人说的话我都会就很重视。
那你不是真正的，这不是真正的老人加持。老人，你要是老人说的每句话都很重视，老人说他没说过，你重视吧？
这些你的是心态，这是你自己心里面，这是心里面。这个自己老人跟你，你这个滑的马上明白了，什么就是
空的，什
么是爆炸的，什么是什么。当你心里有，心里老人是你，你是老人为什么？你多少岁？
老人
作为一体吗？
那要是这么说，按照林师兄的话，老人和他是一体，那不能光这么说，不光老人跟他一体，那就是说的是一切。不，那还不能这么说呢，那一切众生，那个提婆达多也跟你是一体，提婆达多跟你就不一体啦。
一体啊。
对。
都是一体的。
这就说起来的话就软多了，刚才说老人跟我一体那都可硬，还是
不一体吗？
对吧，
心里。
他就是说的是在心内，在心内也不妨求啊。我们毕竟法本上有这一句话，他不是那种的祈求，但是他也这些道理他是知道的。
我觉得我现在我都不需要道理，
嗯，
很多东西我一言。
对对对，你不需要道理。他呢，现在我看出来的，林师兄有点小问题。林师兄说的是，就是理解了这个理解了，就是他好像是还是堕在一个理上。他刚才说了一句理解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元云老人是这样说过，形容过明心见性，形容过明心见性是虚空粉碎大地平尘。那么虚空粉碎大地平尘了，这个地方的话怎么去理解，谁去理解，它都虚空粉碎了大地平尘了，怎么理解啊？
是说这个法界都是
回
到那个
寂寞
那个。
对，寂灭体，对对对，寂灭体。你现在的这些道理是不是能够比较融通了？
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好像还是没有那个理上细的，还没有，有的时候还不够。
你那个事儿先别考虑，你的事儿上呢还早着呢。你先第一步修行是分几步的，第一步理上先融通，第二个理上融通了，把这些理就扔开了，不要考虑理了。既然理上融通了，理它不成为你的障碍了。你需要理的话，需要用它能够随手用到，平时就把它扔开它。只有把理扔开它了，才能心正。就是心正这个事儿的诀窍，就是一点理都不能留，哪怕是明心见性的理儿也不能留。所以你看这些禅师说话都特别狠，因为他身边的人就是都是这群人，他们的理通了，但是他们心正还没到，所以禅师对他们说话特别狠。陆更让禅师开示，那个南拳就不开示，我死也不开示，我一开示你们又在这做道理会了，对于心正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打死我也不给你们开示。他是这样的，就是第一步理先融通。第二步把这个理融通了，就把这理扔开，这样亲证。亲证了以后，第三步就是在事儿上去验它，在事儿上能不能透得过。所以元音老人说在事儿上能不能透得过，一般都有一个前提，他误认为自己开悟了，他有了个道理要呈给老人了，老人就说了，那你在事儿上还能透得过吗？通过在事儿上透不透得过，就可以检验你那个理站的对不对，稳不稳啊，就是那个悟的你那个悟处对不对，稳不稳。所以这样分三步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嗯，你要是理上有什么不融通的，你还可以问，你有哪个地方不明白还可以问。但是中间的那一段时间，实际上是需要行起谢绝的，就是把这些理都扔开。其实打七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但是你呢是你是新学，你刚开始修的时候你就打七了。不过这个打七也很好，你就是改变应该是很大，你自己应该是知道的。就是这个后面的那个再通过这样一段的，就是绵密的，不是说一定要打七，但是这个心态上。把这个理融通之后扔开它，就这样再用一段功，哎，这就亲证了。亲证了，有的人就说我悟了，你真悟了吗？真悟了，遇到事儿的时候，遇到具体的情况，看看你这个道理，你的这个悟处对于这个事儿是怎么样的，你怎么对待它的？遇到具体的事儿，看看你还有没有疑惑啊？那是第三个了。
那郭老师，我们一般就是应该怎么理解这个老人创伤什么释放这些效用啊？和准备大地平台？
这个地方就是你首先先没有这个理解再说，你的这都不在你的理解里吧？
因为这些文字和词语以前
这些文字跟词语就是形容，就是用来形容这个什么什么都粉碎了，因为这些十方世界也好，它都有一个对立面啊，你都忘了那个对立面就是能认识的你和所认识的十方世界。有的时候就用通过十方世界消云来抨击掉这个能认识的你，这两个是一体的。你现在总是想让我说解释一下十方消云，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时，你总想让我解释这个，你不知道这个都是相对有一个能理解能认识的你，他的一个立场都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就是同时也是你消云，也是十方世界消，也是这个理解消云，也是理解粉碎，也是这个你粉碎。所以你让我咋解释啊？你让我咋解释啊？这个地方肯定是没办法解释的。老人的意思是这个，连十方世界都消云了，你算老几？你那个认识算老几？你那个理解算老几？不通过这种大方向的去盖，我们很难去消除自己的理解，因为我们企图用这个理解去接通这个世界。
说到这，我要喊过，还有一个语我看好像说，十方世界那边下雨的声音都能听到。
嗯，他方世界一滴雨都能知道。
哦、对对对。
那个就是去问齐老师吧，齐老师，那我不知道，不知道又怎么了？
直接把我搞懵了，我当时就、
那这个就是两种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禅定啊，你要是非要解释的话，就是禅定啊，老人就是这么说的，就是禅定啊。还有一个的话，就是究竟意义上来说的，说什么知道不知道啊？十方世界一滴雨，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还是没有离开最根本的那一点儿。就像是佛也有说过，佛说过一切众生的心，佛悉知悉见。你听说过佛这句话没有？听说过吧？你看看《金刚经》后面的话，何以故？这个心是不可得故，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对，你忘了这一句了，他前面说的是悉知悉见啊，后面接的是这个是不可得啊，就是他的本质是这一个，知道的是本质。
这话这看的都是我以前特别关注
啊，
都已经说我特别
哎，所以说啊，修行人的问题，修行人的心理路程大抵就是这些个，
这些都问我了。
他的
就
是还有一个问题你没问呢，就是金刚萨多定啊，微气流注除了金刚萨多大定才能那个除掉微气流注，就这个事儿你们还没问到呢。
这个我问过那个叫邱师兄，我立刻邱师兄说你好好打坐师兄吧，我都怕了。我一说到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说的是老师说过只有入这个金刚萨多大定才能够就是除这个微气流注，哎对对对，老师说过这个，后面有人就问了说什么叫做金刚萨多大定，老师说虚空粉碎大地平尘，还是明心见性啊，我跟你说。
这些东西是不是在打坐过程中老神经回路啊，这个境界一起反应就是。
一般的打坐的他会身体上有各种的觉受跟反应，你说的这个脑什么的也可能是一个，我们干脆就不管这些就扔开它，我们是就是他这个心，佛教中的这个心比这个脑神经回路什么的要大得多，佛教中的心是这样的，有一个能认识的你和所认识的这个世界，这全都是心，这全都是心，他的那个就是不是简单的，你就是这么说吧，像你这种情况打坐就不关注身体是最好的，不关注身体能活得到大东西，你关注这个身体因小失大了。
今天问他你的心在哪里，他说变虚空变法界。哇，我说你
你的心在哪里变虚空变法界的这一种回答你觉得挺好哈、啊、其实你的心在哪里是在你这一问这儿，没有这一问根本都考虑不到心，那是不是个广阔的大的，你答一句就不对了，你真正的答应该是这样的啊，什么当下，这还是道理，还是道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刚说完心不可得。那或者是不是这些禅师一般说话他都不会太多的引进这个教下的东西？
也有禅师会说这个教下，他教下很厉害，但是要看对什么人， 就是在最关键的开对那些就是他就差一点开悟了，就这种人你跟他说道理绝对是害他，他不说，但是不代表着他在别的情况下不说。有的禅师他在别的情况下说道理，那他的因缘就广一点，这是第一点。还有一点，这个道理用的什么用，有的时候这个道理到了这儿成了一个移情了，然后他对这个道理很懂，他通过对这些道理的活学活用，他就直接让他开悟了。你比如说最著名的就是那个道理，就是那个紫玄禅师嘛。紫玄禅师他很懂楞严经，他的楞严经也大家都认可了，但是他还是有疑问。他最后不是问了吗，清净本然，云何呼生山河大地嘛。问到了清凉文艺这儿。清凉文艺非常懂了的道理啊，清凉文艺就回答了他一句道理，然后他就开悟了。
哪一句道理？
清净本然，云何呼生山河大地，就这句道理。就是因为你出了一句云何，这就生出了山河大地了。哎，这一句话可合他的心意了，可那个把他的事都解决了，他就开悟了。他开悟了之后，他可烦那些教下的紫玄，他说我就要在你师父下的，我要服侍你，然后就是说的是我们一块儿就是这样的话就去做下去。他师父说的不要了，你还是回教下吧，教下缺人才，你去把教下的好好收拾收拾，归拢归拢。后来他不是写的那个楞严经注解吗？所以说有的人是教下很厉害的，有的人教下不一定厉害，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就像齐老师说的，就是禅宗的这些人呢，你不能说他的知识多广博，但是禅宗的人就是到了我们修行的第一步，道理上他能够圆通，但是他自己没有亲证，他很明白这一点，这种情况下他就到禅师的下头，专门为了亲证这个事儿。所以他们的道理也很圆通，你不是在那玩那种抽象的道理或者书面的道理，或者告诉你怎么做，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不是玩这个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差一招子，就差开悟，这个时候切记给他说道理。所以对这波人他不说，不代表着这些禅师不懂道理。对另外一波人他可能是说的。还有一些人通过这些道理有移情的，他也会活学活用。你比如说那禅宗经常用的一个公案就是金刚经说一切经从此经出，然后他就接出来也就是此经从什么经出啊，此经从什么地方出啊，这就是看了金刚经会的道理的人才敢问这句话的嘛。
但是我不知道我应该入门的。
没有一个门你就不管了，不需要这个知道不知道入门不入门，好不好？啊啊啊。你就在这儿堂堂正正的坐到这儿呢，你说你不知道入门，你一直坐着呢，就算是你没有学佛，你也还是在这儿坐着，根本就不是你没有入过门，是你从来都不知道你入过门。
其实我自己到了啥样的层次，
到了啥样的层次是修行中的那种现象，但是本质上来说的话，你一直在屋里坐着，这个本质没变，你就越往这个本质上靠，你就越入门吧，就这么说吧。别再考虑入门不入门或者层次不层次了，你越往那上追求你就越往外头跑了，就我们在这聊佛法你去看什么车好不好去了，那就没办法了，你就是别玩那些层次的事儿。那些层次就是方便说逗小孩的，这些层次中可以渐入佛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从这些层次中每一个他也有可能他发心到了他就顿入佛法了，这都有可能。
老师，那说到最后真的是证到想证菩提啊，想斩了生死啊，想这个找到真果，其实最后找到的时候就是个没有。
你这是一种理解，你现在就想从我这儿捞一个没有，你看着我干啥？
看着郭老师。不是的，
你今天
因为我到底想，我其实
你想要个什么答案？
我现在越来越
你想捞一个没有，你想捞一个答案就是没有，明确的一个没有，不是的，有的时候说没有，有的时候说有。禅师从来不会答没有，禅师是这么答的，尼姑是女人做的，你说是没有吗？不是没有啊，
尼姑是尼姑，
对啊，但是他不会说本来就是啊，他就说这么说，所以你说他没有他不是没有，你说他有吧，他明明说的现在是废话。
因为我现在越来越疑惑，到底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该怎么用功啊，你现在觉得有个东西要正面看到好像三百多以后不想捞嘛，这些事了。然后看别人都挣到什么，刚开始就很有强烈的意愿，我现在这个意愿都没有了，又提不起来，但心里又不放心。就到底大家都开悟了，挣了这个是啥呀？
好了，我知道你大概的了。 你那个没有那么强了，但是你不放心，没有那么强了，你也可以说说试试嘛。就是明心见性到底明个什么？你既然做了300做了，说说你的理解啊。
我以前还有很多理解，我现在就感觉，啥理解也没了。
啥理解也没了，你也不能不理解他嘛。对于明心见性，你怎么对待的？明个什么心叫做明心呢？你怎么认识的？不说是理解吧，你怎么认识的呢？
那胡老师说话我听得到，我在看你，比较静静的，静静的，也有点像是明镜不通。
你这个不到家，你怎么都知道不对呀、啊？你
也没有对的。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还是坐到这儿了，有点坐到这儿了，你还没有到家，继续用功。如果你到家了，站得不稳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那有时候是啥都说不出来。
那也不是，那也不是。
再多想，啥都不想理。
啥都说不出来，啥都不想理，静静的在这看着的。除了这几个，还有一种就是人家骂齐老师了，你抡刀上去了，这个时候的话，那个东西在哪儿啊？不是说早没了，就是那个时候的话，那个时候也是啊，他不是说静静的这个时候才是啊。
那用功就会到家
啊？
因为我现在是越来越疑惑了，就是我一直在打坐，我也一直在然后
一直用功这个要起个问号了，你别吹牛，你一直用功了，一直在打坐，我知道，本来就该用功。用功这个事儿，你跟人家不用功的没学佛的人比是用功，你要跟祖师大德比，我们全都是一群垃圾，用功用不到，对吧？你也承认，不能先标榜一个自己用功。
我坐下一直在用。
啊，举个例子，你坐下怎么样叫用功啊？
对着念头跑。
我现在。不是很愿意追究。
不追怎么断它？
不想追了，你断它干嘛呀？我就不断它，又有时候就没念头了，真的有时候就坐在那个办公室里就。
不念头其实你就
是
没个念头。
但是我知道啊，不是我就是没有那个起念的那个东西，就不是像以前。
念头是很严重的起念。
这还能让别人当别人
啊？
别人给我看到了。这个地方只可意会啊。
你看你还有个议会在啊。
说你没有个念头起，其实也起了一个没有起念头。
是真的感觉到没起念头，不知道是因为我这个。
你这个还是有点堕到一个井里头了，堕到那种无际的警戒里了，你还是堕到一个警戒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不是指警戒。不是指警戒啊，不是指警戒，就是那个时候很安静，那个时候都没有妨碍，然后随时你可以听得见声音，不是指的这一个，这个时候可以让你就是方便理解什么是佛性，但是佛性并不是让你就是这样理解到的，你从这个角度来说，只还不如直接说佛性不可得呢，你还需要继续用功，我觉得还是需要继续用功，应该把这个了了分明这个东西给忘了。
那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用。以前还知道，
不知道怎么用功是另外一种用功方法，应该这么说，你应该换一种用功方法，就不是加着去用功，应该做减法去用功，就不要这个用功了，应该这么用功，别的也不要，说到用功就不要用功，说到别的也不要别的，是这样的，不用功不是让你不做，但是做了心里头都不留恋它，不管是什么心里都不留恋它，
但是就会留恋这个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留恋明心见性的这个，就跟你说，不要这个明心见性，
做人的上，
就这样在死心塌地的做，就是你要是要不到了，明心见性这个事你是要不到了，但是你还必须要用功，你就这样再用两个月的功，明心见性的肯定是你要是要不到的，要不到了，但是你不明心见性也不行，你就这么用功吧，没有你用功之处，就这样。就这样用功，再用两个月的功，别的东西尽量都不想凑合着过就行了。别的东西别指望了。
再用两个月功呢？
啊，我是说让他这两个月绵密的在心地上用功夫，我怕他觉得麻烦累，所以我就说你哪怕你就这两个月能够这样仔仔细细的用功也行，就啥都不要这种的豁出去了，就这样，摆烂。
一定
很
摆烂。自己取个法。
跟他都
说的很着急，
嗯，
本来就很着急
了，没进俩月，
不是你什么叫成功啊？
没有东西叫成功。
对呀、啊，对呀、
啊。那我是什么算是到家了？
你说呢？
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
你说呢？你说嘛，也许你说的对呢，你大胆说啊。
就好像我也没有说离开家，这个地方来不了，再过来就没到家。而且你说的我心里就疑，我就觉得
你、对对对，你不对的，你说一句，也许你说的对，我说错了呢。你说说说说，真的真的。
因为我觉得你是老师。
不不不，现在不是的。嗯、你说。
新的方向为主。
嗯。那你说说嘛，就是说的是到家这个词儿，什么叫到家？
就没有家要到啊。
对呀、啊、说的非常好，那你要明心见性的呀。
但大家不都是。
其实到家和明心见性是一样的，本来你都有，你还得非得求一个到家，非得求一个明心见性。
当这个见就是心，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每个人都会啊。
嗯。
甚至是很多就是这个见就是心的时候都会啊，就这么他也没有什么遮拦，就但是大家为什么还要注意一个明心见性。
你说的就这么是停一下这才就这么吗？
不用停啊，我说话这会儿也是啊。但是大家就都在我有时候说就是很多事。
岂止是大家，你本身也是啊，你过了一会儿你又迷瞪了，过了一会儿你又怎么了，要个明心见性了，过了一会儿你又要，你站不稳呢。
那或者心正和理解是什么区别啊？
心正跟理解全都是方便说。
全是哄人的，全。
对啊。问题是下一次哄你你又懵了。你知道到我这来我害你的可多呢。
因为我觉得郭老师因为我一直在这边学嘛，我觉得应该是郭老师你说的应该是对的。你指的方向应该是对的，但是有时候
我告诉你，你不问我我不指，活该你问了，你问了我一看那个里头的不对劲儿我才那么说的。是根据你的情况说的。
刚才郭老师讲我明明用功到家，我就很疑惑，那到哪去？
你不说到哪，是你要的明心见性啊！而且你说了那个有个空当的那一个才是了了分明，这都不对，这种肯定不是到家的。到家的就不要这个东西，我不要那个空当，我怎么啦？
也不耽误啥。
你看看，你就这个地方有一个好像这个东西，你要是不说这个好像，啥事都没有。你这个好像可能要走三大阿僧七劫，你都在这好像就麻烦了。
不能走这么久。
没事，慢慢来吧。
老师，那这样的话，我都感觉我不在耍无赖了嘛，就是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是不是耍无赖？
什么都不要是一种说法，还有一个呢，什么都要。你说什么都不要咋是耍无赖了，我也不明白，这是说心地上去都扔开它，这样的是用功方法、
啊、对、啊、就是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求，什么警戒都不要。然后这是
因为这些警戒都不是开悟 啊,
对啊，
这些警戒都是暂时的，你没必要要它。我们说的是在心上不留连，是说的是在心上不留连，不等于不做事儿。
哦，这样老师，我已经很久就不留连了。
你正在留连着呢，你都留连成这样了，你都留连了，这一个留连害得你连很久这个词儿都出来了。你说说你。
说。
你就这么做功夫太粗了。这太粗了，这么做功夫。就是说你觉得没有功夫可做，没有功夫可做你怎么知道自己很久不留连了？你这一说就已经剁了，这是很明显的露馅了，就是就露出来了马脚，麒麟就露出来了马脚。
因为确实感觉以前可能会很纠结很执着一些事，好像然后、
那对修行人来说是正常的，这个事属于是正常的。纠结啊执着这些事是正常的。还有一个现在的这个角度啊，我们修行人的话你知道不纠结他，就是偶尔有一些纠结有一些留恋，你不是故意的也不为过啊、也把它放过去。也把它放过去。你知道在菩萨戒本里面，一切菩萨戒本里面就是说的是你在发心修行，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发心修行，在这个过程中假如说自己的习气特别特别的猛烈，数次的犯，你数次的克制不住，数次的犯。犯这些毛病什么的，在一切菩萨戒本里面这种行为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对于一切菩萨戒是属于毫无违犯的。不要听着乐，我的意思是不着重于那些细枝末节，不着重于细枝末节，就算是有的时候你做了一些留恋啊执着的这些事，你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也忽略它。 不是故意的都要忽略他，都要原谅他，更何况你这个就是很久心里都不留恋了，你还留个这个东西，剁得太厉害了，剁了。对呀、啊、就是禅宗就是讲剁了嘛。你看你又留恋了一次，你要是没在心底里头算计这些事儿，你怎么能说这个话？佛那个禅宗说的留恋就是指的是这一个，就是心里头要抹去这个痕迹啊。你现在就算计一遍，你这哪是抹去痕迹啊？你要是有一个确实不留恋在，我告诉你，我敢保你又后面又留恋啊，你就去在这上做斗争吧。哎呀，我怎么又喜欢这个世界了？哎呀，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哎呀，我怎么又喜欢这个世界？你就在这两头斗争去吧。
那我留恋，我真
有。你把这个世界换个词儿，你留恋的是什么？留恋的是这个什么东西啊？留恋的是外景是吧？
没有，就是如果会。我理解的留恋就是执着
执着的这些东西，统一一个词儿叫什么词儿？执着什么？执着世间法，执着外境，执着一些事儿。
一些事儿，
他很多东西。
好，执着一些事儿。你说你有的时候执着一些事儿，我把这一些事儿再换成一个词儿，一些事儿三个字儿换成龟毛。你在这讨论你是执着龟毛还是不执着龟毛？
不执着呀，就没有龟毛还执着。
对啊，我也觉得。
那你还。
你说是有执着龟毛不执着龟毛，这都是很龟毛的事儿，无聊吗？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你很久没有执着龟毛了，你是不是有病啊？
那倒是，到底迷信界信是迷什么信界什么信？
那回来这个问题
啊，对呀、啊，那不是刚才你
放了他吧？好好
说话给他，我要跟他叫到底儿的那个道家是道什么家？
本来你已经在家，
到你家。是搞得说不出话呀，郭老师你忙
吗？啊，没事没事，你不要看着我很凶的样子说不出来嘛。你说到家是到了一个什么家呀？
明星界什么家？
你刚才不是说吗？你刚才不是说没有家吗？你就在这两头倒腾啊，倒腾的可累是吧？有时候可轻松啊，有的时候呢，就是疑人疑己，疑佛疑祖师可能都有。我跟你说，
我疑过，
太疑过，
疑的很厉害。但是
啊，对对对，
疑完过去就很快
啊，疑完了过去的时候，那晴空万里啊，又是无佛无五祖的那种的，又来了那种气吞山河。
那这个都我都不理了，因为我跟刚开始郭老师说啥都不理，啥境界都不理，我一般。
你现在正在理着呢，你不理你咋知道自己正在不理啊？你正在理着呢，就还在说你在不理龟毛。乌龟都没有毛。
当然希望乌龟有毛吗？
不知道。
不是你讨论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你可以有一本书你还是再看看，就是黄檗禅师的传心法要，我不知道这儿有没有。
没有。
你可以打印一下，那个很短。你翻翻那个，
有
我有个链接，
我在宿舍有，我之前抄过一遍有。
还有一个就是齐老师的《心坛谐音》，可能也适合你。你就看里头讲那个如何观照的，还有一节专门大家讨论明心见性的，就是我觉得这两段，还有一段说打七的收获的，就这三段都是那个《心坛谐音》里头最精华的地方，你去看看。就是这个事儿拿不起放不下，说白了就是拿起来了觉得不对啊，有个东西可拿。放下了觉得这不行，这个东西不能放下，这放下了可完蛋了，自己可沉沦了，就是这里头上不上下不下的，看一看就好了，看一看呢有助于，要是还有一个是看一看，还有一个是多打坐也好，还有一个当然最好的硬是不理他，没有这个力量，有时候硬是不理他。
我有时候能做到，有时候做不到，因为周围的圈圈子都是这个跟着这个来的。
嗯嗯嗯。
然后大家就说本来我不当回事了，哎，大家就说哎，是不是真的有个啥？
这个东
西。对，就像我刚开始听郭老师说你别理他，我都不理了。但是后来就跟他玩，哎，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又不出钱，哎呀，就感觉。
不是你那个，你见到李文军没有？我看看李文军咋说的。
朱思雨应该在里面吧？
一般李文军是不说话的。哈哈哈哈哈！都在那笑。
他老婆说的多一点。
对，秋日星座的多一点。
那讨论的时候，你为啥
不是他们一说有，李文群可能也会笑。算了，他既然笑不说话，就算了。哎呀，修行人了，就是这么说吧，肉包子打狗，这个见到了这个肉味儿，这一群狗就围过来了。修行人还不是就要个修行味儿？一说修行的东西，一群修行人就围过来了，还不就是这样？我们这群人呐，是被世间人嫌弃的，因为我们不是世间的那个类型的人。我们也被修行人嫌弃，因为我们也没有要修行人那个味儿，你知道吧？再加上你自己又想着自己打坐够不够啊，这些事就开始不安心了。有可能，有可能，跟那个没有关系，见地是见地，跟那个没有关系。我自己不安的时候，反正我就是这样来的。我不安的时候，不是每一次都能打坐，但是有的时候不安的劲儿上来可难受，尤其是自己觉得有个误处的时候，那个不安的劲儿上来可难受。我就看看禅宗的那些开示，我一看我就心里头就敞亮，因为他的文章说的比较简短，而且他就是把自己要就容易打消自己那个想要找一个握手握住他才是用功，就能够打消这个。就把两头都能够打消，就让自己扔开两头，我就看看就舒坦点，看看就舒坦点，我就经常看，我是这样的，看看就舒坦点，就安慰一安慰，哪怕看看语录，看看问答也好。
其实疑惑来了，就是齐老师的那个说的比较好，就是说迁坐的就是好处或者是意义也不在于凝静，也不在于开悟什么的，他说太多好的东西都在后面，所以你就把迁坐给完成。
我肯定会完成。
对，所以你就觉得你别纠结了，先做完再说。
因为我看那个书上说到了300多至500多怎么怎么样嘛。
嗯，你看得晚，人家说200多到400多，你完了，你死期快到了。
确实，那个时候力量确实大，好多东西都出来，现在没。
龟毛是指的是乌龟的毛，《楞伽经》里面说的那个典故就是龟毛和兔角。龟毛就是乌龟怎么可能长毛，对吧？兔子怎么可能长角？就是用龟毛和兔角来形容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事儿。
明天五单的好处就在后面了，你为啥要先求个明心见性？
你现在都没有得到好处，你后面咋要好处啊？
反正该来的都会来，不纠结了。
有一类的是这样的，但是有一类的人就是在这较真的，也很好，也很好，把这个事儿较真清楚了。以后的话没思想负担了更好。那没办法，你就是这些都是警戒，就是要这样，就是那个你跟修行人扎堆的，人家说个什么你动不动心啊，就是要这样的。
以前我都不咋动心，现在我更不动心，他们也讲的我听了又忘了。想
还有一个他们讲的对不对，你心里头也应该有个底儿啊。
有的说的我就因为我看过了什么那个大学以前是看过好几遍嘛。
其实吴桐山那个事情讲的还是算对了，
很多人讲
指点还是比较正
的。讲的他讲的时候，我心里就感觉，就像胡老师说道家，老人书上明明说了，无心不得无证。
啊，对对对对对，无家可道。但是老人书上说了明心见性，你又傻眼了是吗？
没啥。
嗯。
没傻眼，就是因为得到这个用功三无功课，就是为了这个事来的。
嗯。
要离开这个。打开本来见到本性，
嗯嗯，对，
就大家都在做这个事，那我也是奔着这个事来的吧，因为这块
不管大家是不是，你就说你是不是呗。
我不想来这个事了。
那你想理什么事儿？
没事可理。
啊，那我们不妨理理这个事儿了。既然没事可理，这个事儿就是个事儿了。你能喝茶，为什么不能说这个事儿啊？
喝不出口啊，没得说呀。
那老人为啥有明星略论明星见性啊？
老人不是说老人都是落草了吗？
啊，对对对，老人是落草了。你也落落草，我们听听，一看看你落的对还是不对嘛？老人落草是对还是不对？
我喝茶
吗？我喝茶呀。你还是有点矛盾，还是有点矛盾吧？至少是还是有点矛盾。
本来这个地方你就没有办法说对不对？
那正好可以说对不对，那不是有一句话吗，叫于第一而不动，善能分别诸法相。
对我们这些众生需要。
哎呀，你不要说这么大这什么的话。你看那刚才他说那个道家的时候，就是没有个家可道，因为我说你没道家，你就心里觉得没个家可道。但是一会儿你又说那个明心见性啊，你就说要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又开始心里头有点咯噔。
有点 因为我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明星变形术的，因为郭老师你我好像在100多重用嘛，你什么心见什么心，我答不出来，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就是一个答案，对吧？就要有个什么明星的心见心。
那你现在说说嘛，到底有答案没答案什么的，你就说个没答案也行啊。到底是明什么心见什么心啊？
没有什么能回答你。
没有什么，就当不回答我了。你问问你自己嘛，因为毕竟老人说过，明什么心，明心要明心见心。那你自己现在怎么觉得要明心见心呢？明什么心见什么心？你自己怎么觉得的呢？不是回答我。
我现在对别人说，我自己不想理了。我真的不想答应这个问题。觉得
不想搭理的只是你的一种想法，不想搭理。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你就想想你为啥不想搭理嘛。你刚才都说没有家可到，你为什么不说没有心可明啊，不需要另外明啊，你为什么不这么说啊？你这么说本来就省事儿了呀。需求不说了，你承认不承认吧？我现在就求你了，你承认不承认？没有另外的心可明，没有另外的性可见。行吧，行吧。哎呀，还在这鼓掌呢。那个高师兄不怀好意。
因为就像你说，高师兄说见就是亲啊。
对呀、啊，所以说要明心见性是多事儿啊，就是多事儿啊。
那高师兄，我给你转一下。打开来见到本性，
你不费一番事儿，你怎么知道多事儿呢？这个地方是要费一番功夫的，这个都是多事儿，那别的就更是多事儿了。那个就别的那些事儿就更是多事儿，也就是别的事儿更不是事儿了，这才能够断除烦恼。
但很多师兄在群里都是问要什么爆炸以后打开见个什么，就他们不是都在说这些事吗？就什么打开本来啊，什么。
那是对于迷的人，迷的人他就需要打开本来。在悟这个地方上，所谓的一个开悟的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一个本来需要打开，这起个假名叫做，就是这么说吧，这个迷是梦幻泡影，这个悟是不需要悟的，为什么呀？因为都不存在迷这回事，你还需要什么悟啊？对于迷的人来说，是真的有一个迷，然后真的要一个悟，所以他需要真的打开本来。迷和悟都是假的，这俩都不要了，这是属于悟的心态，这是属于悟的见解。你这个确实可得不可得呀。
因为我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不能忽略这个地方，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很小心很小心。
可以啊，很好啊，没事没事，你刚才说了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得，很好。
对，因为
那人家就说了，你这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点哪个心啊？那卖点心的老太太问，那你点哪个心啊？到时候对呀、啊。
拿下来比先吃饱再说。
吃饱了以后呢？
不理他。
你还挺理我的，一直在理着。
因为一直在这学，一直在这想得到，对吧？就因为每次我人都问，每次都。
那你要是在我这学，我这一次跟那一次可是说的可不一样。我跟你说，你要坑死你。
你们不坑吗？那不管是开悟，你开个什么呀？开悟开悟个什么？
这个要问你啊，这个要问你啊。
我以前是这个词，这个在心里痕迹不大。
嗯嗯。
就我觉得可能以前没有接触到这些信息，然后后来知道有这种事来，才来开悟。
知道什么？
知道有这么个开悟这个事儿，才来。
嗯。
然后就看一些祖师的传记啊。
现在是没开悟这个事儿是吗？
但是现在就觉得我以前那些就感觉，就是感觉有点幼稚，刚认识幼稚。现在才明白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没回事可为。
好一点，好一点，好一点。你看我这就多了一个事儿了。哎呀，就总而言之是以前的是不对，但是现在也别留这个痕迹，继续用功就是了。我觉得还是多看看禅宗呢，会有助于用功。
然后我想，为什么那个祖师呀，一句话就悟了？我就很好奇
那个。哎呀，我告诉你，祖师听一句话都悟了，这属于顿根。他凭什么要听人一句话就悟了？本来这个东西也没缺少什么，他为什么要听人家一句话？你说的那个，那是说到具体的人了，我们不能侮辱六祖慧能。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要听别人一句话？你自己怎么了？你要听别人一句话？你要是没有这个悟，听别人一句话都是多余的。你看那禅师的那个开悟的，他还师父还没说，他捂着耳朵都跑了。
好，好，好，我的
的心脏压的感觉疼。
如果真的要把老师放在心上，这个压得太厉害了，那你就要记住佛教中有另外一个话叫无师智，你必须要开启这个无师智，这个地方跟老师没有关系，佛教里都是很强调这个无师智的。
哪个字啊？
智慧的智啊，就是这个根本智慧，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从老师这儿得来的。禅宗里头经常这么说，我们上课学习的都是这些啊，从根入者，不是家珍啊什么的，这些的都很多，咋会听一句话就悟了呢？听一句话打消了他的悟跟迷了，再也不上你的什么这些话的当了，这起个假名叫悟啊，他咋可能是听一句话就悟了？不是的，但是那种描述方式是错误的。什么禅宗的开悟的因缘什么的，禅宗大德开悟因缘什么的，就是因为有了那个因缘，他破掉了一切的开悟跟迷，他也破掉了因缘不因缘，这样这才叫正说。那个听了一句话开悟了，这属于道说，这属于是这么说吧，方便说，属于 不大合适的说，不是听了谁一句话开悟了，修了个什么法开悟的，不对，修了一个法，听到了一句话，打消了这个悟跟不悟，都没有这些了。同时这个法也打消掉了。你没听我们老师经常说的，就是说的是那些赞叹那些真正修了千座的是哪些人呢？是老老实实做了千座，开口就说我从来没做过的是这些人。我们现在是做了千座，觉得千座特别好，好的不得了，我在千座我获得了好多，我认识了道理，我的烦恼少了不少，这个千座太好了，新中心的千座，到处推广，然后说自己千座获得了不少，增进了不少，然后进步了不少，我们现在就这一类的人多，他不知道他这个知见是不对的，这个属于不到家的这一部分人。
刚刚师傅刚才还给我说什么千座的好处怎么样
我刚才说，徐老师说的，
这个是老师说的，这个好处啊，就好处到生生世世这个地方上，跟那个没好处是一个是两个呀，因为它没好处，所以是生生世世的好处啊。
对，除了今生以外，就是
你这个没好处这个词啊，你得换成不同的说法说。对于那种人，他还是一点都不相信的，那就不如这么说，你别要好处了，你就只管做，做了之后这个好处是生生世世的。他就不要再他因为这句话他也不捞摸具体的好处了。还有一种人压根的要什么好处啊，我也没学过，我也不坏，我要什么好处啊，就这种人他也不这么说，他也不说好处了。对于那种人你这么说了他不肯啊，所以你就换个方法说吧，你这么一说他也不捞具体的好处了，多好啊。佛法的利益就是这样的，佛法的利益体现在方方面面啊，就是因为佛法这没有利益可得呀。刚才刚说完光明计较变和沙，当然了说的这些都是哄人的。
我不知道有很多那个心灵鸡汤大师有没有悟啊，那个搞的那个高大上的那种语言，搞的那种形象，就觉得我自己看都不舒服了，现在以前
啊很好很好啊，对对对对对，
哎我现在看着我说
你看看这就分了好几波人，
不如我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看人家怎么敢出来讲
啊，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是这样的，那个心灵鸡汤的不受那个忽悠了。另外一个，你也别受那个心中心的师兄忽悠个菩提啊，忽悠个虚空粉碎大地平神的，这是第二个，你也不应该受这个忽悠。什么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一类的忽悠。这一类的忽悠在心中心这里来的话，有的人他还是喜欢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我证到了，我体验到了什么。就这样说
吧，我就喜欢说了，给我琢磨琢磨，琢磨糊了。我说以后不要给我说这个，
我就是说这个什么，我就是我就是和大家报一下，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个词。
我就把那些经典语全部抄下来，体会体会。后来我说都不要了。
老师，你赶紧掉下来。
你怎么这么容易就紧张？
不
说了吗？
你还挺会弄玄学的东西呢。
不要说了，
对，这个小迷信，嗯，跳下这个就是形容那个，这些都是妄想分别，这妄想分别太持重了，太刚烈了，太刚强了，就是用爆炸这个词儿把这些妄想分别都给它粉碎掉，就是这个力量就很强了。但是你要把爆炸标榜一种警戒，那还大远了去，那连爆炸就是会的还太远了。
不是那样的。爆炸就这么说吧，你就重新是个人了，你的三观全都已经改变了，是这样的。
我是感觉到我现在，
你又上我的道了，你又上我的道了，你。
就是这个认知啊，认知水平，就是信息对书的看法，我是从这方面有一些的。
对对对，当然虽然是这样，但是这个也应该扔开，要不然的话，你就因为这个，你就会就是那个什么了。你现在就是犹豫不顾了，就简单来说。
扔下来就拿出来讨论讨论。
就是犹豫不顾，你听说过没有？
犹豫还是犹
豫？游泳的鱼。就是这个龙，它只是为了这个宝珠，这些它在游往这个宝珠的路上，这些小鱼小虾路过的，它都不去管了，它直奔这个宝珠来。
对，
叫做龙衔宝珠，犹豫不顾。
太多了。
嗯。不相关，不相关。
嗯。